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分享圣经里关于耶稣对撒种的四个比喻，其中有一种是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的解释是，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朋友听了半天，对照一下自己，跟我说，他就是那个种子撒在路旁的人，飞鸟来就把种子吃掉了。但也因此，他不信主就不能怪他。一，要怪撒种的人为何要撒在路旁；二，要怪魔鬼太坏了。朋友完全不理会，路旁指的是人的心，并不真正想接受神的道，因此就像种子落在不该落的地方，自然发不出苗，结不出果实来。看他振振有词且洋洋得意，为自己找到开脱理由的样子，我既好气又好笑，一时竟被他噎得无语。其实主耶稣太了解人的心，他知道这世上的人谁的心田是福音的沃土，会结出福音的好果子。他也知道谁的心田是盐碱滩石头地，或会荆棘密布杂草丛生。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道出了四种听福音的态度，或者说四种不同接受福音的人最终的人生结局。主耶稣的比喻不单是对当年他传道的人群对象说的，也是对今天这个世上有幸听到福音的人说的。人听到福音，用不同的态度、思想、情感来听和消化，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与其说种子撒在路旁，看似撒种人不经意的误撒，不如说是接收种子的人根本没把种子当回事儿，所以才会任由飞鸟来给叼走。这正中魔鬼的下怀，魔鬼最喜欢人以这种轻视甚至不理会的态度来对待福音，对待神的话语。人用如此冷漠的态度对待真理生命，又岂能只怪魔鬼？就像我们听信魔鬼的谎言而犯了罪，难道只需要把责任推给魔鬼就完事儿，自己不用认罪悔改，不用承担犯罪的后果？当然不是。神既然给了人选择权，人就有责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神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他公正地向人启示他和他的计划，也会公正地对待每个人不同的选择。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真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2章24节到3章3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2章24到28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违反律法的规定。主耶稣他用大卫的例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的指控是何等的荒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人在安息日休息不会叫神得到什么好处，但却可以使人花时间亲近神，让身体和灵性都能够恢复元气。好，马可福音3章1到6节就讲述了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并向众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虽然犹太领袖无言以对，但此事就激怒了他们，他们开始密谋要杀害主耶稣。马太福音3章7到12节就讲述了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有许多人从各地而来跟随主耶稣，这些人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耶稣所行的神迹固然能够吸引人，但是对于圣徒来说，追求神及其真理才是最重要的。信徒应该更加执着地去追求耶稣他所讲述的永恒福音。乌鬼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乌鬼不肯转离邪恶。认识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足以使我们有得救的保证。我们必须愿意跟随和顺服耶稣，那么这才显出真正的信心。正如雅各书的2章17节经文所说，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马可福音的3章13到19节记载了主耶稣在数以百计的跟随者中，他就拣选了12个门徒作为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或者是被差遣做代表的人。耶稣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有多坚定，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天赋和能力有多出众，而是因为他们都愿意顺服和跟随主耶稣。马可福音3章20到30节就讲述了耶稣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的家人认为他已经疯了，已经变成宗教狂热者了。他们虽然关心耶稣，可惜看不到耶稣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主耶稣他就予以反击，耶稣就指出撒旦是不能够赶出撒旦的。虽然神容许撒旦在世上来作恶，但是掌管一切的仍然是神。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胜过撒旦，他能够赶鬼，能够终止撒旦在人生命中所做可怕的事情。有一天撒旦要永远被捆绑，再不能在世上来去作恶了。马可福音的3章31到35节，耶稣就向众人指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亲属，说明了属灵的家庭关系比属世的家庭关系要更重要也更长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4章的研读和分享。在马可福音第4章，我们会看到几个比喻和一个平静风浪的神迹，这些事迹在马太福音中都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比喻是马太福音所没有的。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撒种的比喻，耶稣先说了这个比喻，然后对撒种比喻就进行解释。再往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比喻和一个神迹。在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但是在第4章中强调的是比喻和一个神迹。请注意，马可福音的比喻也是行动的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是带有行动的。马可福音4章1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马太福音说的比较详细，马太就提到主耶稣从房子出来，坐在海边，因有许多人来了，他就只好上船来坐下。马太所记录的行动具有象征性，房子通常是指以色列国，海代表外邦人的国家。主耶稣的行动就是他离开自己的百姓到世界各地去，这是这个比喻的背景。那么还需要从地理的状况来进行解释。还有就是这件事是发生在主耶稣服事的高峰期，主耶稣很忙，很有压力，身体也很疲倦，主耶稣累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一章可以看到耶稣在船上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因为他实在太累了。好，马可福音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好，主耶稣用比喻来去教导群众，用为人所熟悉的景象，以故事的形式来解释属灵的真理。那么这种教学方法就迫使听众来思考真理，但是对顽固的和抱有成见的人来说，比喻就隐藏了真理。大部分的比喻呢，都只有一个重点，我们要小心不要偏离了耶稣他想要教导我们的真理。主耶稣用比喻来去教导人很多道理，这个时候大约是主耶稣三年传道的中期，他以前就用过一些象征性的说明，例如对井旁的女人说到生命的活水。另外主耶稣也告诉门徒说要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还有他说庄稼已经成熟了，并且在登山宝训提到了盐和光，建造房子的根基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比喻。那么现在主耶稣要用比喻的方法来说出撒种的比喻。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到七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当时的农夫撒种是把一大袋种子背在肩上，在田间边走边用手去播种，所以农作物不会整齐均匀地去生长。农夫不能控制种子一定落在好土上，而不落在路旁石头间隙荆棘丛里，或者是被风给吹走，他们随便地撒，种子就落在不同的地方。种子撒在三个非好土的地方，就代表了还没有得救的人，不接受福音，不接受神的话，他们的生活就好像撒在路旁的种子，飞鸟来就把种子给吃掉了，表示魔鬼来把神的话给夺走了。那么另外一种人就像石头地，经过太阳一晒，种子就枯干了，因为它没有根。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荆棘把道给挤住了，但是也有撒在好土里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四章八节记载，耶稣对他们来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好，我们看到只有1/4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里的，好土代表得救的人接受了神的话语。我们看到结出不同程度的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主耶稣要到客西马尼园之前，在马可楼上他对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要结果子，要多结果子。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会有三种不同程度的收成，那么就像我们在这个比喻中所看到的三种结果一样。好，马可福音四章九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们有耳才可以听到主耶稣说话，但是要从中领悟属灵的意义，就必须要用心来去聆听了。人群中有些人正在寻找证据要去攻击主耶稣，有些人则真正希望学习真理和成长。主耶稣的话只为那些诚心寻求他的人而去说的。主耶稣放了一个警告的标识，好像铁路平交道上的停看听的这个记号一样。那么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人听不懂。那么在下一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4章10到12节，经文记载，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好，有些人没有预备好接受真理，所以就不能够明白真理。神把真理启示给那些愿意在生活中来去实践真理的人。当你跟别人谈论神的时候，如果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便不会明白。你要有耐心，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把更多关于神的真理来去告诉他们，祈求圣灵打开他们的心灵来去接受真理。有些人对这个比喻的意思一点儿也不了解，当他们提问的时候，主耶稣就用这些话来去回答他们，那么这样的回答还是让他们很模糊。好，让我来解释一下，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传道施工结束为止，主耶稣都要用比喻呢？原因就是主耶稣将要被捕，仇敌拒绝他的教导，而群众对于属灵的真理的看法也不一致。他们对神迹非常感兴趣，但是对于属灵的事情却是毫无兴趣。那么现在，主耶稣用比喻来减低他们对神迹的兴趣。仇敌对主耶稣敌对的态度，他们的冷漠，群众的无知，就使得主耶稣需要自己用比喻来去解释，好让那些渴慕真理、追求公义的人来得到满足，开启了他们属灵的心窍。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9到10节，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思想。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13到14节，保罗他继续地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保罗他就写下了重要的原则，那么到今天仍然是适合使用。我们可以尽量的让人去明白属灵的真理，但是他们首先必须要有想了解的这个欲望，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理解。我想要这样来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眼被打开了，他渴求明白真理，那么神的灵就会把这些奥秘的真理让他明白，圣灵会让他真实的体会以及活出真理来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来说，我知道这样讲有一点不客气，那就是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你就是失丧的人了。我亲爱的朋友，这样说还不够真实，真相就是你已经失丧了。那么重点就是，如果你继续的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话，那么你就会继续的沉沦下去。这不是在审判你，如果你是一个失丧的人，你已经沉沦了。那么现在要看你对神的话语是否响应，是否接受，来决定你能不能得救。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有人会说了，这样做就等于进入了哲学领域啊，这并不真实，这简直是要一个人做一些愚蠢的迷信的事啊。我不同意这么来说，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牧师和他的太太已经买了机票，不过这一家航空公司正在罢工， 他们被迫的要搭乘其他公司的班机，但是原来的机票还是可以来用的。当牧师在机场打电话给票务员的时候，票务员就保证机票是可以用的。飞机已经安排在第二天准时起飞，乘客要在起飞前30分钟以前办好手续。牧师从来没有跟这个票务员见过面，但是牧师相信那个票务员。第二天早上，牧师和太太到了机场，机票有效，飞机就在那里了，他们也上了飞机。他们相信所有关于这趟行程的信息。你不能够说这班飞机根本不存在呀。好，那么这个例子就好像神已经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神要求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能够说耶稣基督根本不存在。神的话就是撒出去的种子，那么你是哪一种土呢？你是让种子掉在路旁，或者是掉在荆棘里的土地吗？还是神的话语掉在好土上呢？那么这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唯有借着对神话语的反应，才决定我们是得救，还是继续的失丧在罪恶当中。马可福音的4章13到20节，主耶稣他就解释了这个撒种的比喻。经文说，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人子就是撒种的人，神的话就是种子，撒旦他是路旁的飞鸟，石头地上的听道者就是让患难和逼迫使他们远离神的人，这就是肉体。今天许多人放纵肉体，使他们远离了神。接着就是像荆棘地的听道者，这些人他们让世上的思虑就使他们分心了。今天有许多人让世界使他们把神给关在门外。那个撒在好土的听道者，就是那些真心来领受神话语的人，他们带来的种子只有1/3的人有100倍的收成。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具有真实行动的比喻。马可福音4章21到22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好，真理的光是不能够隐藏着的，而是显露出来，让人去看见的。可是人不一定能够及时的领会以及运用所有的真理，唯有实践神的教导，才会对真理有更加深层的领会。真理它是明确的，只是我们的悟性是有限的，我们要顺服神，触觉便会更加的敏锐，那么对真理的领受呢，也会更加的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灯台的比喻和行动，光产生了责任，一个领受真理的人需要有行动，我们需要得到一定数量的光来决定我们领受责任的程度。光在照耀，你对光的反应非常重要。重点是你和我都是在黑暗当中，那么直到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为止。人都是罪人，并且都是软弱和无知的。保罗在罗马书1章21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是故意犯罪，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光照进来以后就会产生责任。我们若不接受光，就会失丧， 若不接受救主耶稣，就会继续的陷在沉沦当中。好，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是行动，神要我们有这样的行动。信心是行动，信心就是照着神所说的话来去遵行。我想再次用刚才搭飞机的例子来去解释，你必须要行动，因为你手上已经有机票了，你必须相信以及信任那架飞机能够载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只相信飞机场，飞机场并不能够带你到目的地的，你必须要相信航班的消息，然后到达飞机场并且登上飞机，那么这才是信心。好，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记载，主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好，这是主耶稣所给的很不平常的比喻，只有在马可福音中才有记载。这是另外一个具有行动的比喻，这个比喻就谈到神的国。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说过，神的国和天国是两个不同的名词，虽然他们是同一词，但是神的国和天国不完全一样。神的国范围比较大，包括了整个宇宙，天国指的就是神对地上的掌权，当然这是在神的国的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北京是在中国的境内，但是北京不等于中国，北京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的。当我人在北京，我就是在中国的境内的。这个比喻显明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的走向成熟，最后呢就达到圆满。你去看植物的生长，我们便会更加明白灵命成长的真理。植物生长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每天都在不断的成长。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假如一个人坚信人生没有意义，认为生命只是偶然，活着只为肉体的欲望，那他大概率不会有兴趣寻求生命的真相。正如一个习惯了相信谎言，对真理不求甚解的人，也会不假思索地拒绝真理。而唯有愿意寻求真理、渴慕生命之道的人，才是预备好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